大家好，这里是 She Rewires Digital。 She Rewires Digital 是基于线上分享活动来助力女性在 STEAM 领域发展的交流平台，由志愿者无偿在业余时间推广，以不同行业、不同资历、不同地域之间的知识交流与社群建设为使命，邀请来自全球 STEAM 领域以及其他各行业的女性分享他们的项目经验、知识和观点。
今天的主题是拒绝 AI 焦虑，如何让 AI 与工作产生更好的链接。 AI 越强大，打工人就越焦虑。当这股不可逆的时代浪潮向我们袭来之时，我们该如何让 AI 与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友好共处？本期分享会我们会邀请到三位嘉宾，给我们带来一场关于 AI 职场的座谈会，一起探讨 AI 的现状与未来。接下来我将分别介绍三位嘉宾。首先是叉叉 Y 同学，叉叉 Y 毕业于阿尔伯塔大学，在目前在密歇根以及佐治亚理工学院在读，有4年以上的教培经验，负责大学计算机辅导、求职培训等。叉叉 Y 在加拿大五大行之一多伦多总部、加拿大地铁软件公司Velogrun System、网易、杭州研究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在卡耐基梅隆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的自然语言处理方面有科研经历。第二位嘉宾是魏军，魏军在金融公司 AI Center 任职 Director， 具有5年以上的经验，对 OCR、NLP、AI Assistant 还有 Generation AI 等感兴趣。第三位嘉宾是大靖 KK， 大靖 KK 现任超三数科技游戏 AI 测产品，负责游戏场景下大模型对话能力的策划工作。已上线的产品不包括Mobile 类暗线对话 AI、SLG 明暗线多人对话 AI。 此前大靖 KK 在腾讯进行智能音箱、家居、文旅和政务方向的交互设计，在百度从事小度智能座舱的对话产品策划。本硕皆就读于语言学相关专业，对句法、语义、语体、口译的认知分配等感兴趣。三位的嘉宾的经历都非常丰富，大家应该对三位嘉宾如何是进入这个职业，以及走过怎样的弯路，目前是如何选择这个方向的，应该还有一些问题吧。所以我们就按照刚刚介绍的顺序来分享一下第一个问题吧。首先是叉叉 Y 同学。
好，大家好，大概讲一下吧，就是我本科是其实学的是计算机。然后我们学校本科的培养方式是比较偏向于 AI 的，所以我在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学习了很多 AI 的基础课程，我几乎把 AI 的每个领域的课都学习了一遍。然后在本科的时候也做过3份科研，然后当时最重要的一份科研是在我们医学院做的，我当时做的主要是声音的分类。然后我跟我的教授，我在医学院做了1年半科研之后，跟我的教授一起发了一篇 SCI 的论文，然后后面我也短暂的，就是3、4个月在 CMU 跟浙大都做过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科研，然后后面我就毕业工作了。我现在其实是在多伦多一家银行做程序员，当然我平时的工作还是偏软件开发的，并没有特别特别多 AI 相关的内容，但是也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银行也在逐渐的在应用 AI。我们有一个side project 是做用 AI 去预测现金流的，但是更多的我不能多说，主要是利用机器学习来做的。然后我现在同时也在读密歇根跟佐治亚的计算机相关的学位，也是有涉及很多 AI 相关的内容的。
好，谢谢叉叉 Y。那我们邀请第二个嘉宾慧君来分享一下他是如何进入这个行业的吧。
OK，Hello，大家好。我的本科，然后到在国外读的一个 PhD 都是在数学专业，然后是我自己介绍的时候少写了一个，我一直就是5年工作经验都在美国的同一家金融公司，然后PhD 毕业的时候觉得就是有现实方面的这个收入高低的考虑，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做理论研究做到了一个，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时候，然后觉得还是想要做一些在现实当中有人用、有人关心，并且你能够迅速的，得到这个 feedback，得到反馈，你做的东西对不对，有没有用，是不是有效果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 在我当时入职的时候，就是现在往前推大概5年多、6年、5、6年的话，是2018年那个时候，当时的 data science 是一个还算比较新兴的行业，数学专业去做 data science，其实可能就是比转一般的这个software engineer 就是软件工程的这些要容易一些，可以少刷一些题。之后，但是那个时候 data science 的这个领域内部的分工并不是像现在这么明确，就是有很多做各种各样事情的人都叫 data scientist。我当时找了一个 data scientist 的工作，然后进去了之后也是同样的一个 team 里面有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人，然后经过大概几年的这个工作吧，就是各种各样的项目都尝试过一些，然后最后主要会专注在做 AI 相关的一些项目，然后就一直在做这个东西。
嗯，好，谢谢慧君。那我们邀请大家可以也分享自己的经验吧。
嗯，好，大家好，我是大俊。然后我跟前面两个嘉宾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其实自己本身是文科背景，是我本科是天津大学学语言学的，然后研究生是香港中文大学学同声传译的，就是学翻译的。然后我其实入行 AI 的话，其实当时就是我在读研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很焦虑，因为当时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在到处在鼓吹 AI 嘛，然后觉得 AI 非常牛。然后我们当时做笔译的时候，然后我确实发现就是 AI 的能力，其实在笔译这个方向上面，其实很多东西已经能够，就是已经能够达到一些比较普通或者是比较一般的译员的水准了。然后后来又发现，就是觉得文科这个方向，其实就是不管是就业也好，还是说未来的前景也好，确实不如理工科这么光明。所以我就想着说我要转行。然后当时为了转行的话，就是做出了一点努力，因为我自己其实本身是偏文科方向的。然后我当时为了转行，就是自己去学了 Python，然后在网上报了很多类似于那种科研小课，去报了那个 Udacity 的 NLP、Stanford NLP，还报那个延续的科研转 NLP 的课，然后相当于是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小的背书，然后毕业以后就去找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在研究生的时候，为了转行，然后还去做了很多脏活累活的标注工作，就是那种标图像啊，还有标那个语音，还有标文本，然后标意图，就是标了很多这样的东西。然后毕业了以后就转了行，然后转了行的第一家工作的话，其实是一家比较偏传统自然语言处理的一家小公司，就是它可能就是做机器学习的方向比较少，然后还是在用那种语言学的那种规则，然后来在实践应用。然后这个的话比较偏向于我们就是学语义和句法这方面的一些经验，所以就先去了这家公司，然后。然后慢慢的就一家一家的在跳，然后反正就是从第一家公司开始，然后到现在目前这家公司，我一直在做 AI 方向，然后一直是自然语言方向的应用。然后我这边的话一般是做交互设计，然后现在是在做产品策划，然后这大概是我的一个路子。
嗯，好，谢谢 KK。大家听了三位嘉宾的分享，应该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切入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我们第二个问题是，AI 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及思考，因为 AI 的产品非常多，而且可能在今年可能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想请三位嘉宾分享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样用 AI 的，怎么来去帮助自己的。那我们从一个倒叙吧，那先 KK 开始。
说 AI 在日常工作中的使用及思考，其实我觉得就是，尤其像我们从业者，我觉得其实在工作中用 AI 其实用的比较少，一般都在想说用这个技术能够做点啥。然后我想一想，我先说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思考吧，就是我其实就是最近打工打得很心累，然后我天天在想着能够用 AI 搞点什么。然后这为什么心累呢？那再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现在觉得其实就是做 AI 的这个行业，他自己非常的焦虑。就是刚好去切一下题吧，就是咱们不说什么缓解 AI 焦虑，怎么样嘛，就是想跟大家刚好先扯一下，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整个这个 AI 行业，他自己本身非常的焦虑。从去年 OpenAI 它出了那个大模型之后，然后到了今年，然后整个行业其实都是在一个就是马不停蹄，然后非常焦虑的一个状态。首先就是那种一级的大的头部的公司，像这种 OpenAI 啊、谷歌啊这种公司，他们其实自己在不断的叠。 迭代，不管是图像还是文本的这种大模型。然后像中间的这种应用层公司的话呢，他们就想说，有了这种大模型，能不能再把他们原来行业的这些任务和应用进行一次大的翻新？然后再像一些小创业公司，他们也在想说，能不能就是用一些这种小小的用这 AI 能力，然后做一些创新型的应用，然后就一下子能爆或者怎么样，能够赚钱。就是整个行业都处在一种非常非常焦虑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我们公司，然后不同的公司，大家也是就是天天在想，比如别的公司是不是出了一个效果更好的模型，或者是文本的那个上下文的窗口长度是不是更长了？然后我们有了这个的时候，有了更长的窗口文本的时候，我们之前的那些做一些类似于检索或者类似于用传统的一些工程搭起来一些东西是不是不好用了？总之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的焦虑。就是我们现在从业者在日常工作中的思考就是，怎么办呀？别人这么厉害，然后我们怎么能够做一个好的应用？能怎么把它用好？其实我们大部分没有想着再怎么好好用它，而是想着说我们怎么用这个新的模型，然后做新的东西，然后让我们能卖钱。其实我们在日常中国中的思考是这个，对，然后大概是这样子吧。好像说的一些好像没什么用的话，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从业者真的是最大的问题是想我们能怎么用这个东西能卖钱，然后真正的思考倒是比较少真正能够应用的这个方向，其实就是说到 AI，就是这种原生应用，尤其是大模型出来，其实大家都在想，就是有了大模型，然后比传统的那种，就是现在有了这种生成式比较好的这种模型了嘛，大家其实也在想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更好效果的原生应用，但是实际情况就是大家都想不出来，就是这就是现状，
谢谢 KK，KK 真的是完美的把 AI 的焦虑在日常工作中展现了出来。那我们请一下慧君来分享一下吧。
对，我其实因为就是我的工作内容是在我们公司的一些应用场景下面，或者说为我们公司的这些这个需求去做 AI，在这些场景，在这些需求这在这些场景当中的应用去满足这些需求，然后做应用和落地。所以我自己如果去使用就是常见的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 AI 工具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有点偏在做测试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在找他们的这个边界在哪，然后他们在什么样的地方会表现的比较好，什么样的地方表现的不是很好，然后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到我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然后就是真的是个正经的应用的，用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会用 AI 写一些代码，但是其实也不多。如果是我自己非常熟悉的这种经常写的一些代码的话，比方说模型训练或者是 Python 的代码，可能我自己写比我用 AI 生成一些，然后我再去 debug 要快。所以是一些我不太熟悉的，极其偶尔的。比方说，我日常会写 Python，然后我需要写一个 JavaScript 的代码，我可能会让 AI 生成一下，这样因为我不熟悉 JavaScript 的语法，但是其中的逻辑我还是可以自己去改，就很偶尔的会去用一用。
好，谢谢慧君。慧君也提供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就是 AI 在工作中可以帮自己写一些不熟悉的领域的一些代码。那我们听一听XXY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是怎么样使用 AI 的吧。
好，大家好，我大概讲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是工作上的，其实我在本科实习的时候已经接触过很多 AI 相关的应用了。就是我之前在一家地产公司实习的时候，其实那家地产公司是用 AI 的算法来做房价的预测的。然后后来呢，我也有去一家建筑公司，然后那家公司是做了一个AI 设计室内装修的系统，我当时觉得特别的神奇。然后我自己现在的本职工作还是偏程序员方向的，当然就是我没有特别严重的 AI 焦虑，是因为我本身是属于银行嘛，银行是一个金融行业，在金融行业里，AI 的 regulation 就是它的合规其实是比较难做的，所以现在暂时还没有说互联网行业用 AI 取代初级程序员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呢，我现在就可以讲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者说自己的副业。我的副业是做求职的，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自从 ChatGPT 在普遍的应用之后，尤其是一些 科技公司跟互联网公司其实大量的有在用 AI，尤其这种生成式 AI 之后，其实初级程序员的岗位变得非常的少，所以这几年对于新毕业生的求职是非常灾难性的，然后也有很多新毕业生有很严重的求职焦虑。然后说到我自己的话，我其实会拿 ChatGPT 干很多事情，我现在就只讲 ChatGPT 这一个 AI。就比如说以前吧，如果我要写一段代码，然后我想要检索一个语法，我首先呢，我是会打开谷歌，然后去输入我要搜索的关键字，然后我可能会打开十几个窗口，去找到最适合我的那个答案。然后这是非常耗时的，所以也许我学习一个新东西的时间是半个小时，但是有 ChatGPT 之后，我只要知道我需要学习的是什么东西，以及如何正确的跟 ChatGPT 做问答的话，也许这个学习的时间就会控制在5分钟以内，甚至更短。所以呢，我的认知里，ChatGPT 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极大的提高了我的生产力。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它反而是没有让我特别焦虑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虽然现在社会上都在说 AI 将要取代很多很多行业，将要取代一些什么程序员啦，但其实，在我的认知里，我认为这更像是一次工业革命，也就是它把一些繁重的重复性劳动的东西给取代了。就比如说，在纺织机器出现之前，工厂里的纺织女工是手工在做这些东西的，后来它变成了机器。那其实这对于人类的意义来说，就是它对于体力劳动是一种解放，也就意味着可以让这些工人去学习更加新的知识，来提升他们自己，然后走向新的岗位。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更像是一次变革跟一次挑战。
好，谢谢叉叉 Y。叉叉 Y 其实自己本身也用像 ChatGPT 来去帮助自己的工作。我感觉这一点可能和很多人都会比较相似。大家其实，在 AI 来临的时候，并没有感到焦虑，而是说怎么样去学习这个 AI，怎么样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那下面其实我们讲了很多 AI，包括大家的职业，还有大家在生活中用到的 AI 产品。那到底 AI 是什么呢？那我们要就是有请叉叉 Y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图吧，就是包括这整个 AI 和 generative AI 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
我今天就不讲的特别学术方向了，因为像机械学习跟深度学习，我真的要解释它这种包含关系，其实非常的麻烦。我今天就解释两类，一类是我们现在非常火的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然后一类是我们之前说的传统的 AI。那传统的 AI 是什么？其实传统的 AI 它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应用，它是叫做 AlphaGo，就是 AlphaGo。我记得我16年的时候是知道 AlphaGo 跟李世石，就是当时的围棋的世界冠军是有一个对战的。然后其实这个就展示了传统 AI 的一个能力，就是它有大量的分析跟自我对战的这个能力。所以我现在就是大概总结了一下，人工智能它的智能表示的其实是跟人类智能对应的一些东西。那这个我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比如说包括识别语言，还有理解图像，解决问题。那我们把这些所有综合在一起，它总结叫做一个学习的能力。举一个超级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人类从特别小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正确的认识到猫咪是猫咪的。就比如说，我们特别特别小的时候，我们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我们面前的那一只四脚毛茸茸的东西是猫咪的，对不对？那其实它这是一个观察跟经验累积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看到猫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不断的通过我们的父母或者是身边人的提示，我们会观察到它们的一些什么毛发的特征、尾巴，还有一些它们的叫声的特征，我们会逐渐的认知到猫咪是猫，然后 AI 它的智能也在于这个方面，就是其实，在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中，AI 其实也是有这个观察的能力的。 在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这个叫观察能力；但对于 AI 来说，这个叫做训练中的一个分析。也就是 AI 其实它会进行一个模式的识别，然后 AI 的话会通过就是成千上万张猫猫的图像来识别，就是比如说猫咪的形状、纹理，还有一些视觉的特征。这让 AI 就是通过大量的训练之后学习了，分辨一只猫咪的能力。所以这个。我刚刚解释了人工智能的智能是什么，然后传统 AI 的话，它其实最具代表的就比如说是预测、分析以及分类等等，这个是传统 AI，但是生成式 AI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生成式 AI 像 ChatGPT 的话，它其实是进行了一些内容的创造，它其实是对它不仅仅说对现有的信息有分析，它也能产生全新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就是进行一个总结的概括，就是说，传统的 AI 它其实是基于现在的数据跟规则来解决一些问题，进行预测、分析、分类。但是，生成式 AI 的话，它还会创造新的内容跟数据，这就是它们大概的区别。
大家真的有听明白吗？我个人是听明白了，就是，generative AI 的话，它可能会创造新的东西。那传统的 AI 的话，它就是一个高效的能够去计算、预测、分类的一个，一个工具。那下面我们就是有一个焦虑的问题，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我们如何去乘上 AI 的风口呢？那我们先请KK 来去分享一下他的一个经验吧。
其实我自己就是觉得，就是我一直希望 AI 治球，就是我希望有一天 AI 能够治理地球，就是但是现阶段的话，我觉得它肯定是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的。现阶段的话，AI 肯定是一个就是人机协同的，就是肯定是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虽然说 ChatGPT 出来了，Sora 出来了，我们感觉每天它的能力都很强，好像一些比较基本的什么文案的写手工作好像都没有了。但是确实会发现，刚才那个 ChatY 还有那个慧君，他也提到了，就是可能他帮我们写了一个初步的代码，但是最后还是需要自己修补，包括他可能帮我们写了一些文章，然后但之后他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的去润色。其实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相当于是他先帮我们打了一个底稿，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的一个要求再进行一个细化方面的一个修改。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现阶段而言，就是他目前的这个程度肯定是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的。然后再一个方向的话，其实就是说。包括现在大模型的这个训练的这种方式，就是这种大力出奇迹，全部去堆语料的这种方式，也决定了它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取代我们的工作。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做的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东西。就好比说 ChatGPT，它现在在训练，就是它用了各种各样的语料。但是如果想取代一个细分行业的一个东西，它必须要做这种进行这种应用化的设计的。就好比说，我们现在看到了，可能直接在 ChatGPT 上面，它可以帮我们去，我们说你帮我们写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文章，然后它可能写好了。但是如果你说真的是需要一个什么，比如说平常在从事什么党政工作的，然后说你给我写一个非常就是一板一眼的这种党政风的这种文章，你要真的让它这种完全的风格能够跟这种党政风格的东西去对齐的话，它其实做不到。也就是说，它这种通用的模式，它可能能够达到一般的这种水准，但如果真的能达到各个行业细分这种工种的这种真正能够拿来急用的这种程度，它其实是会需要去做这种应用的设计，一定要去做这种细分行业的这种精调和微调，然后才能达到我们真正能够好用的这种程度，因为他现在这种程度，就是他没有办法程度，就是他这种训练的方式决定了，他也不能够完全直接去取代我们的工作。然后，既然他有这样的局限，其实比如说我们确实是，我们是能够乘上他的风口的，因为他这种通用性和局限性，但是他又有这种巨大的创造性，所以我们其实如果有一些点子或者想法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 ChatGPT 啊，或者是 Sora 啊，或者是前段时间出的那个 Devon，就是他那个可以帮大家写程序的这些个应用，能够去帮我们实现一些小的创意的一些 demo 层面的这种实现，然后有了这种实现了之后，我们再去进一步的做加工、优化、迭代，其实是可以就是帮助我们每个人去就是做一些自己小的应用的，所以我又觉得说，现阶段的话，它可以很大的辅助我们的工作，但是它肯定是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的。然后，如果我们能把它用得好的话，甚至可以做一些小小的东西，然后让我们现有阶段的这种能力得到一个很大质的飞跃。 所以我现在的话，就是现阶段的这种，生成式的 AI，我觉得我比较会愿意把它定义成一个我们生活中助力的一个帮手，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很多的工作，包括一些创意的脑爆，然后包括一些小 demo 的实现，然后帮我们就是帮我们把原来的工作做得更好吧。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现在 ChatGPT 就真的是一个脑袋的外接磁盘，然后我觉得它可以，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知识，有的东西其实现在就是刚好那个微软嘛，微软它现在也是在用 ChatGPT，我就觉得有了文本的大模型之后，它真的是比传统的搜索方式好了很多。就这种能够帮我们储存知识的方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就是可能脑力劳动比较多的这些同学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我们巨大的一个外接磁盘。所以这是扯回来，就是我觉得现阶段我这个观点就是它不会取代我们工作发展的方向，目前肯定也是人机协同。然后纯生的 AI 风口就是拼命的去用它，然后搞清楚它的这些原理。然后如果有余力的话，可以用这些东西去做一些小小的创意性的应用，然后可以让自己可能比原来变得更强，大概是这样。
好，谢谢 KK。那我们再邀请慧娟提供我们一个新的思路吧。
其实我的思路就是简单说的话，跟 KK 刚才说的差不多。然后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些，就是算是例子吧，或者然后我自己在就是我们公司做的最长的时间最长的一个项目是，因为我们是金融公司，就是大家可以。它有一部分的业务跟国内的银行很像，然后，就是在银行的日常业务当中是有很多这种文档或者说表格，比方说，你要去开一个账号，开一个新的账号，或者说，你要改账号上的一些信息，我的住址变了，然后我的这个名字要改，或者有一些就是我从这个账号转钱到另一个账号，然后。或者说，要取出比较大量的钱，或者，然后包括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股票或者任何这个金融产品的这种买卖，然后，我要去，转移我的一些这个资产从某一个账号到另一个账号，就是所有的这些业务流程都是中间都是有很多的文档在里面，就是客户要填一些表格，然后经过我们的这个。同事的这个处理之后，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数据库里，然后或者说在系统上面确认这个流程是可以走的。然后我做的项目就是用 AI 去所谓自动化这样的一些流程。然后当我们比方说就大家知道这个 AI 的模型是需要用大量的数据去训练的，然后这个数据是有原始数据，就是说这些表格的图片。然后也是要有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标注或者，就是人工的这个 annotation，人工的 label。然后我们就需要去找，一线的在这个就是我们叫 branch office，就有点像各个银行的这种办公室里面去，日常每天去面对客户，去日常处理这些东西的人，去问他们说，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表格，你要怎么去处理？然后这个流程是能整是不能整，然后当我们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点抵触，是你把这个东西自动化了，是不是我的工作就没有了？你是不是在做取代我的工作？我是不是现在配合你，然后过些日子之后，过几个月，因为你这个东西成功了，然后公司就会把我裁掉。然后这个时候我跟他们说的就是，我们是来帮助你们提高你们的日常工作的效率的，尤其是我们公司的这些人就是做这些事情的人，有很多人是，当然他有 front office，就是前台，那种柜员和 back office。back office 的人大多数都是 contractor，然后他就是按照他一天的这个完成了多少完处理了多少表格，就他是在那种计件工作的，然后按照这个量去给他们算你这一天的工资是多少，这种薪酬日结的。然后我说，就是之前你现在，比方说一天处理能够处理100个表格，等到我的 AI tool，我的这种 AI 工具，开发出来了之后，给你用，你一天就可以处理500个表格，你每天的工资是会翻好几倍的， 所以就是其实跟 KK 说的是一样的，就是AI 是帮助我们提高我们自己的工作效率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节约我们的工作时间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可能说就是现在是不是这个 AI 的技术还在发展啊？它在比较早期的阶段，所以它不会完全取代我们。我觉得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是。AI 永远不会是取代人的，AI 永远是协助人的，而且 AI 是人做的，就是真的。如果做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人就不会再去让它进步了，就是人也不傻，所以，我觉得是不太需要去焦虑。然后就是乘上 AI 风口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跟刚刚说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如果你把 AI 看成是一个提高工作效率的东西，然后在你的日常工作当中，你觉得哪些地方是就是所谓你的痛点，就是你觉得非常的费时费力，然后都是一些比较偏重复性的工作，或者是你觉得 AI 可以帮助你的地方，然后有这样的地方，你去开发一些这个。或者是找人帮你开发一些，就是你有这样的我们所谓的这种行业的 insight，然后你去找人帮你做一些东西来辅助去执行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是你有这样的痛点，其他人也会有这样的痛点，其他的人就会来用你的这个工具，然后你的工具就可以卖出去。所以对，要乘上 AI 风口的话。然后就是也想到一句话是，之前看到的说，现在硅谷最缺的是既懂 AI 又懂产品的人。然后我觉得，因为 AI 的产品跟传统的软件的产品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懂 AI 产品的人，即使你不懂 AI 技术，我觉得也是，至少在现在的这个阶段是非常稀缺的人才。所以。乘上 AI 风口，可以去了解一下 AI 产品，然后稍微，学习一些产品的思维，然后看，结合了之后，再结合自己日常生活、日常工作，去找一些你觉得有切入点的地方。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发财的。
好，谢谢慧君。其实慧君刚刚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说，我们可以用 AI 做什么？就是可以用 AI 做很多东西啊，AI 加医疗，AI 加教育，AI 加很多很多事情。同时，我们也可以去创造一些新的职业，像是 AI 的产品经理，像 AI 的训练师呀之类的。谢谢慧君。那我们再
我
邀
想
请
插
大
一
家。
句，哎，我可以插，我可以插，
好，可以尝试一下。
刚刚霍金说这个，我特别有感同身受，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文专里的典型嘛，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现在这 title 叫 AI 游戏技术策划，其实也就是一个 AI 产品经理，然后其实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业务中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既懂 AI，然后又懂产品策划，就是那种文理工兼收并蓄的人特别少，就是你既要有点子，你既然能发散的出来，然后你也能收敛的回来，然后你既能够懂大家的这种人性上的一些需求，你又能懂它的技术原理，就是这种交叉性的东西其实特别少，所以就是这有一个特别大的方向，就是大家如果能够基本懂得它的原理，知道这些 AI 东西怎么用，然后你又有很多这种创意性的点子，然后对世界充满爱，然后其实是一个就是能够比现在的其实从业者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就是这个点，乘上 AI 风口，
好，谢谢 KK 的补充。那我们再最后邀请叉叉 Y 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个观点吧。
好，我来讲一下吧，就是其实我非常同意，就是刚刚两位嘉宾分享的观点，其实我的认知是差不多的，就其实我在工作的这几年，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业务比技术要重要，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其实我在银行主要做的是支付系统，支付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超大的系统，可能是有几十个小的应用串联在一起的。我们的业务逻辑也许是成百上千份文档所组成的。但是这些业务逻辑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我当时在 ChatGPT 出来之后，就其实我发现 ChatGPT 的能力 可能是初级程序员的能力，也就是它能够替代一些简单的代码的书写，但是其实它没有办法替代一些很复杂的业务分析的能力，它也没有办法替代几十年行业从业那些很老的 business analyst 的能力，或者说架构师的能力。所以呢，其实在我的认知这边，AI 是很难去取代我们的工作的。然后也有两句玩笑话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AI 不能背锅，AI 也不能吵架。然后像会计的话，AI 不能代替会计去坐牢。大概就是这样，对，所以呢，就是对，然后我大概分享一下我平时的工作。其实我真正写代码的时间，每天也许只有1到2个小时。我其他时间在干嘛呢？我早上9点上班，我就先开它有3个小时的会，然后回几十封邮件。然后我们会有很多会议是涉及架构，然后以及组里的任务分配相关的。其实说实话，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经常有组里跟另外别的组之间的吵架，AI 是没有办法代替这些东西的。所以人留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通过沟通把问题解决，就是能够把问题解决的能力，其实比用技术把代码写出来更加的重要，但是这也不是说你不能，你完全可以不懂技术，这其实是不够的。但是技术的话，它其实是基础，但是只懂技术很容易被取代，所以得技术加上 leadership，就是技术加上领导力，加上业务能力，啊，这是我的认知。然后如何乘上 AI 风口？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喜欢，就是长期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然后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用Coursera 这种就是online course 或者是慕课这种学习平台去学一些新东西的。我也非常就是说鼓励大家，比如说你特别想转理科，比如说你从来没有接触过计算机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自学一些，像 Python 啊，或者是 Coursera 上有一些很好的，像斯坦福出的 AI 课，其实你都是可以去学习的。然后，如果你自己本身是理科的同学，然后你自己本身是做计算机行业的，我的建议是做 CS 加 X，就是这个 X 可以是任何东西。就比如说，我现在是 CS 加金融，那我就需要在金融这个领域去深耕。虽然我是计算机，计算机背景出身的，但是我也在积极的学习金融相关的知识。我以后可能还要再读一个金融相关的硕士，我要去考 CFA，去补充够这些行业的知识。这样在未来就是新的风口上，我也能够就是继续的乘风而起。比如说现在借着 AI，我也可以继续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最后我也可以就是分享一下理查芒格的投资方向上，他其实有一个启示的，就是理查芒格的投资上，他是有一个多元思维的模型，也就是说各个领域的学科它是都要学习的，它重点是全部结合在一起，然后再去分析某一个事物。那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触类旁通，就比如说我这里现在可以 Q 一下 KK，它是语言学的嘛，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计算机语言它也是语言的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类语言是自然语言，但是跟计算机的语言其实是跟机器沟通的语言，所以就是尽管他说自己是文科生，但是其实他学习的那些语言相关的基础是能够很好的帮助他转到这个 AI 的这个方向上的，也就是说，不要去轻视某一个学科。其实我们学习到的很多东西，在最后它会有点连成线，有线连成面，最后组成一个知识树，然后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理解这个世界。这也是我给大家最好的一个建议，就是保持持续学习，什么都去学，尽量的去学会触类旁通。
谢谢叉叉妹，叉叉妹真的是一个宝藏女孩，真的就是在这个持续学习方面，其实给大家很多启发。 那我们就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AI 在不同行业的容忍度包括金融行业和游戏行业，那我们就先邀请 KK 分享一下 AI 在游戏行业的一个容忍度吧。
这个问题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可能他是想说，就是 AI 的这个能力，然后在不同的行业，就是业务里面，就是它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就是如果这 AI 出现问题的话，在不同行业里面，这个容忍度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大概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确实可以说一下，因为就是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业务嘛，就是从传统的智能客服，就是那个智能机器人对话机器人，然后到类似于财报里面的那种事件抽取，然后财报分析，然后包括咱们什么智能音箱，然后座舱里面的那个百度的语音导航，就是类似于这些，它其实都是我之前经手过的业务，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不同的业务，它对于这种 AI 报错的这种容忍度，确实是不一样的。举两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咱们在客服的时候，我包括先说客服吧，就是之前客服的时候，就是因为客服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场景，一般打客服的来的人他已经很气大了，他可能有东西要投诉，然后你的 AI 然后说了半天又说不清楚，那他可能就更气大了，就是那种火上浇油。所以对于这种场景来说，就是说你的 AI，他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答不上来，或者是你答错了，或者是你答非所问，对于用户的体验它其实是很差的。然后就这个方面来说，其实对于类似于不管是什么行业的客服来讲，它其实容忍对于错误的容忍度都是蛮低的。但是游戏行业的话，它可能就不一样，因为AI 对于游戏来说，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之前做过的那个，就是大家都玩王者嘛，然后可能会有那个人机的模式。然后，这种人机的模式，我们把它称为暗 AI，就是人机模式的话，那是明 AI，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在匹配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哎，有些人怎么玩的这么差劲？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是匹配到了暗 AI 了，就是当前的这个局人不够，或者大家的段位不匹配，然后就给你随便安插一个跟你段位匹配的 AI，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 AI 的容忍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它的任务就是陪你玩，然后你玩错了之后，玩不好了之后，他就说，哎，这人真菜，然后你玩的比较好，说哦，大神带我，就是他对于这个东西的预期，他不会说是一个准确性的预期，它是一种玩乐性的这种社交性的这种预期，这样的话，它其实出错的话，就是要求不会那么高。包括我们其实之前有在做过，就是 MOBA 类的这种能够对话的 AI，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发现，哎，你的这个队友好像还能跟你讲话，哦，当然是这种文本层面的啊，然后会觉得，哦，这可能真的是人，但这时候其实不一定是人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让它那个暗 AI 更加的仿真，我们会让它有这种说话的能力，然后以假乱真，然后当这种时候它说话了以后，就是即便他说的是一个错话，比如说他可能说就是他比如说他比如说什么那个打野那个打野你怎么不来帮我？就这个时候他说的这句话，就是他这个语义就是非常的模糊，就是你可以是因为自己的游戏的意识不好，然后你说了这句错话，你也可以是因为自己对那个队友就有意见，你说了这句错话，就是他不会因为你说了一句错的和这个游戏状态不相符的话，就觉得你是一个错的，所以就是从这种两种场景来讲，就是也就是两种业务类型来讲吧，大家对 AI 出错的这容忍度确实是不一样的。然后扯回到这个的话，就是我就是因为感觉之前的那些个其他行业，不管是金融行业也好，然后包括一些政务行业也好，就是大家对于 AI 错误的这个容忍度真的非常低，所以我就转行到了游戏，因为游戏真的是一个对它容忍度比较高的一个行业。不过这个话其实也是之前在那个 ChatGPT 出来之前，因为之前刚才那个 Chatway 也说了，之前的话都是一种其实基于这种模式学习的方式，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实现的方式决定了这个 AI 的局限性，所以它当时能力很低。但是现在的话，有了 ChatGPT 之后，可能会把它的这个能力的上限稍微往上拉一点，然后可能会让就是之前这个效果不太好，在那些要求非常严格的这种效果不太行业里面，它效果不太好的这个效果可以往上拉一些。不过总体而言，就是不同的行业确实对它的这个容忍度还是不一样的。就好比金融行业合规要求就很严，它就要求你的精准度很高。但是游戏行业的话，它对于有这个精准度比较低，它对于这种社交属性会比较强，它就对于你这 AI 出错的容忍度就会比较高。大概是这样子。
好，谢谢 KK，KK 真的就是很全面的分析了AI 在游戏行业的一个容忍度。那我们也邀请慧君来分享一下 AI 在金融行业方面的一个容忍度吧。
好的，其实对 KK 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了一些，就是 金融行业会有比较多的合规的要求，包括一些风险风控，就是风险控制方面的要求。然后举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用户，你作为一个某一个这个金融公司或者银行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的话，你去把多少钱从银行 A 转到银行 B，然后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AI 在中间做这个转账的流程，一种可能是你这个东西是正常可以转的，但是 AI 它的某一步判断错了，所以它就一直说你这个东西不合规，不能转。那么你作为这个客户，你肯定是不太开心，不太高兴，甚至可能它如果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笔的转账的话，它可能影响你很重要的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如果说它这个 AI 模型犯的是另一个方向的错误，就是你这个是不合规、不能转的，甚至有可能你这个是一个什么信用卡盗刷呀，或者是这种资产的这种不合法的转移，然后他给你转过去了，他没有发现到你中间的这个有问题的部分，那么要么是客户会承担比较严重的经济损失，然后要么是就是银行或者公司这个机构，他要赔偿这笔损失，甚至如果涉及到一些合法的问题、合规的问题，他可能除了赔偿这个，就是这笔金额之外，他还要承担一些其他的责任。所以就这样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在金融行业对这个东西的容错率是非常小的。然后也可以说，就是也可以稍微说一下，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解决方式。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本身训练的 AI 模型的准确率要非常非常高，就是我们训练的模型，你可以训练各种各样的，但是这个模型能不能落地，能不能真的放到实际的这个业务流程当中去让它产生真正的价值，是要经过一些就是我们内部的一些这个 review board 的，就是会有一群人来看这个东西，来各种各样的刁难这个开发这个模型的，然后一直到说他们所有人都满意了，这个东西才可以真的投入使用。然后他们的要求也都非常高，他们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方围追堵截，一些人就专门负责问某一方面的问题。然后另外是我们就是本身准确率真的都非常高，能够落地的模型，像我们组一般做的模型，就是准确率至少都在98%以上。然后另外是，即使准确率在98%以上的模型，它还是有1%、2%的可能性，它会犯错误。所以，我们在这个模型就是最后真的说摁下那个按钮，说这笔钱转过去，这个前面必须是有人工去重新看这个整个的流程的。然后，这其中模型可以做的是，它可以 highlight 就是重点标注出一些，他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出现了问题，或者说他检查了这些东西，觉得这些东西没有问题。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后面人工去核验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比他从头自己去处理这个业务要省时间。然后另外是他核验这个过程的结果，也可以做到就是给我们的模型做一个监控的作用。我们这个模型在实际生产当中用了1个月，用了3个月，1个季度，用了半年。然后我们可以，统计一下有多少次是人工核验的时候觉得这个模型有问题的。如果说我们这个模型上线之前的准确率是98%，然后上线了一段时间，一个季度或者半年之后，然后通过这个真实的统计的结果，它还是在98%，或者说比98%稍微高一点、低一点，在正常的波动范围内。OK，如果它变得特别低，变到了什么96、95。我们可能要重新去看是不是情况有变化，我们这个模型要重新训练，所以就是它也不是完全不能用，但是确实就是容忍度比较低，然后对这个模型的要求会比较高。再比方说像刚刚 KK 讲的游戏行业，可能一个模型，一个聊天机器人也好，一个这种就是去陪用户玩游戏的这样的 AI 也好，它大概能做到70%、80%的这个准，甚至更低，它就可以上线了。然后，确实所有的这个 AI 应用都会有这个自己更新、自己迭代的这样的功能。它可能上线的时候是60%，后面逐渐好的就会越来越高，变成70%、80%。但是在金融领域，AI 模型上线之前就要做到97%、98%、99%，不然你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能上线，你就根本不会看到更多的数据，根本就不能进行自我迭代。
嗯， 好，谢谢慧君。AI 在金融方面应该是它犯错的容忍度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就是今天的分享，在这个座谈环节可能就基本结束了。谢谢三位嘉宾，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